中共出手，国际航班飞一班蚀一班，国有器官纽约首映爆满，观众话世界须知真相。中共政权利用 AI 深伪技术误导舆论。Telegram 行政总裁话将向政府提供更多资料。美国提议禁止联网汽车使用中国软硬件。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一份重磅文件出炉，除了10个国际航班枢纽之外，一大批城市的国际航线可能即将面临停飞的困境。近日，民航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印了关于推动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指导意见。这份档案将中国国内机场划分为三个层级，组成3+7+N 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亦就是三个国际航空枢纽全方位门户，北京、上海、广州；7个国际航空枢纽区位门户，成都、深圳、重庆、昆明、西安、乌鲁木齐、哈尔滨；N 个区域航空枢纽，大连、南京、杭州、合肥、福州、厦门、济南、青岛、武汉、长沙、南宁、海口等。按照意见的要求，最高级的北京、上海、广州要加强国际航空枢纽全方位门户综合应功能，优先发展国际航线，支撑空中丝绸之路建设。而第二层级是7个城市，则是要根据区位优势发展，面对特定区域国际航线网络。至于第三层级的 N 个区域枢纽，即使指导意见中亦有加强特定方向航空运输通道建设类似的表述，但是国际航线资源要弱于前两个层级。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文件提出一句表述，地方政府不得安排航线补贴。这个意味着除了3+7里面的10大国际航空枢纽之外，其他城市的地方政府都不能够再安排国际航线补贴，完全由市场决定航线安排。一旦这条规定得以落实，很多二三线机场没有边际贡献，只依靠地方政府补贴才开到的国际航线可能会因为无法盈利而难以为继。事实上，最近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正在撤离中国市场。月初，菲律宾亚航宣布，由于服务需求低迷，今年将停止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至中国大陆的所有航班，转向日本市场。更早之前，英国航空公司、维珍大西洋航空、文莱的皇家航空等都宣布撤出中国市场。美国的三大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美国航空，航班亦在减少停飞中国。一方面是俄乌战争影响，欧洲航空公司在中国航线上必须绕过俄罗斯领空，大幅提高飞行成本；另一方面是政治因素，一些往返中国航班因边界争端问题受阻，而最根本原因还是需求变少，国际航班越来越难赚钱了。就连国内很多城市的国际航班上座率亦在下跌，处于吃不饱的状态。以南京悉尼为例，根据罗行天下，这条航线平均上座率常年在50%上下波动，最高的一年2020年亦不过是60%。有业内专家计过，能令中国民航业达到盈利的上座率最低就是60%了。除了南京，今年三月青岛、武汉、杭州等城市到悉尼的客机上座率均是50%以下，济南、悉尼甚至低于26.8%，名副其实的运椅子航线。客运量一旦不足，飞一班蚀一班就不是危言耸听了。不过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要面子，美其名塑造城市的形象，提高国际化水平，亦要继续开通国际航线。截至2024年9月6号 ,Flight Connections 网上所有在国内设有通航点的国际航线，除了港澳台和10个枢纽城市， 共有280条，涉及48个城市，好多地方的国际航线都是在疫情前的那一轮航空大跃进建成的。咁多的国际航线遇到需求不足，靠的就是地方补贴。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2017年中共政府民航总局支出的航线补贴总额超过百亿，但近两年好多地方补贴延期支付，有些甚至变成坏账。在民航业工作20多年的资深从业界人士韩毅话俾《中国新闻周刊》听，补贴逾期已经成为航空公司普遍面临的问题。最近，幸福航空将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市民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告上了法庭。2023年，长龙航空亦相继起诉了河北、云南、广西三个地方的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企业，都跟费用问题和补贴逾期有关。如今靠政府补贴才能勉强营运的航线，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就营运不到下去了。这种地方补贴模式亦已经逐渐难以为继。现在在国家出手干预下，这样的畸形市场格局将迎来加速调整，带来一定的冲击。消息一发出，有网友表示，首先因为补贴是二线城市财政出钱，而二线城市大多数人又不会坐洲际航线，等于大部分二三线普通居民用自己的税买了一项用不到的补贴富人的服务。还有网友跟帖说，有些人就没想清楚，以为国际航线开得多，你那个地方就厉害了，就没意识到他使的就是你们本地纳税人的钱。还有网友讽刺说，用二线人民的钱赞助一线人民的出行，太贴心了，现在看起来地方政府确实亦烧不起钱了。9月22日晚，加拿大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在纽约上周中城的 Cinemas 电影院举行了首次放映，当地观众坐满了整个剧场。放映后，影片导演和剧中的几位受访者，以及包括唯一一位活摘器官新患者在内的嘉宾和观众进行了对话。《国有器官》历时近7年拍摄，通过大量亲身经历者的采访，其中包括亲身参与活摘的医生、受害者家属，被观众揭示了已经在中国发生了25年，到现在仍然在发生的惊天罪恶，活体摘除人类器官产业的存在。影片导演张俊勇在现场和观众分享了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感受。他说，他看到了影片中三个人物的生命觉醒过程，一个是一名无神论者，对从法轮功的不理解都找到自己信仰的过程，另一个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亲自参与过活摘器官手术并敢于讲出来的医生，在地狱中找到光明的过程，还有就是那个敢于站出来讲出中共怎样折磨和摘除一个女法轮功学员心脏的武警的觉醒过程。影片中出现了另一个人物，当时香港大纪元记者梁真亦都在现场回忆了2016年他追访中共卫生部长王杰夫的情景。梁真说，他是从满面笑容到最后变得僵硬，他一句话亦不敢回应。我知道一个刽子手他的内心是非常害怕的。国有器官已获得多个奖项，包括加拿大红狮电影奖6项提名，最佳导演、最佳音乐奖、曼哈顿电影节最佳人权纪录片、2025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入围候选影片等。 AI 是一把双刃刀，既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便利，又大大提升了欺诈和虚假宣传的水平。中共等邪恶政权正试图利用 AI 深伪技术误导舆论，扰乱国际社会。 AI 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它令更多的用户透过已开放的 AI 代码、应用程式设计发展界面 API 等去拓展，提升它的工作领域广度和高度，但 AI 相关的使用规范和监管却未跟上，令邪恶政权利用深伪技术做虚假宣传并扰乱舆论。 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对大纪元表示，过去深艺技术产生的影片或直播都存在很多破绽，但现在这种破绽越来越少，甚至达到难以察觉的地步。因为这样，未来大家要怎样去辨别这一类影片和直播的真假，将会是一大挑战。格拉菲卡公司还曾在2019年、2021年披露中共怎样透过垃圾伪装达到分化国际社会和大量散播虚假信息的目的。该公司说，中共先是透过 AI 或水军创造很多虚假账号，在社交平台上大量发表垃圾贴文，掩盖他真实意图，以此规避社交媒体平台的侦测。只需要等到世界有大事件发生或出现反对中共的声音，这些账号就会开始赞美中共或出现大量抹黑反共的政府和团体的言论。杜奕瑾就事件表示，先前我们实验室亦发现社交平台上出现很多 AI 账号，经常在台湾和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先是伪装成不同的候选人的支持者，并且经常用最极端言论去谩骂对方，希望挑起双方支持者的仇恨，导致他们无法在一个正常的议题上面去讨论，甚至令整个社会的分化和冲突变得更加严重。Telegram 行政总裁杜罗夫表示，该平台将根据有效的法律要求向政府部门提供用户的 IP 地址和电话号码。杜罗夫9月23日在 Telegram 上发帖说，该平台更改了服务条款，以阻止犯罪分子滥用。Telegram 是一款类似 WhatsApp 的流行消息和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因为向使用者提供端对端加密发送消息的功能，该公司和执法部门几乎不可能监控平台上讨论的内容。杜罗夫23号表示，该应用程式现在开始在搜索结果中隐藏有问题的内容，这个是防止平台被滥用行动的一部分。他们使用人工智能和一组版主负责对隐藏内容进行筛查。今个月较早的时候， Telegram 还禁用了新媒体上传功能。杜罗夫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阻止机械人和诈骗者。 Telegram 进行上述政策变更没多久之前，杜罗夫被法国政府逮捕和起诉。杜罗夫出身于俄罗斯，还拥有法国和阿联酋多种国籍。十年前他创立了 Telegram， 这款加密消息应用程式自成立以来，使用者数量呈指数级增长，据报道已经超过9亿5千万。据福布斯估计，杜罗夫的身家为155亿美元。杜罗夫曾在4月份表示，一些政府曾试图向他施压，但该应用程式应该保持为中立平台，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参与者。在杜罗夫的领导下， Telegram 引起了从欧盟到俄罗斯和伊朗独裁政权等政府的愤怒，既有试图组织起来反对当局的抗议者使用这款程式，但同时亦有阴谋论者和极端分子将它当作联系中心平台。2014年，杜罗夫因拒绝分享他在2006年创立的社交媒体网站 WeContactor 的乌克兰使用者资料而逃离俄罗斯。美国商务部9月23号提议，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在美国道路上的联网汽车使用中国软件和硬件。此举实际上将禁止几乎所有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对中国公司通过联网汽车收集美国司机和基础设施资料，以及外国可能操纵与互联网和导航系统相连的汽车，拜登政府表示了严重关切。白宫2月下令对潜在危险进行调查。这些禁令将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道路上测试自动驾驶汽车，同时亦扩展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美国以外对手生产的汽车软件和硬件。根据白宫23号刊出的通讯稿，商务部已确定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联网汽车中使用的某些技术带来特别严重的威胁。 这些令人担心的国家可能会利用我们供应链中的关联技术进行监视和破坏，以破坏国家安全。商务部长雷蒙多在23号的简报会上表示，在外国对手开发软件制造汽车时，这个意味着它可以用于监视，可以远端控制，这个威胁到美国人在路上的私隐和安全。在极端情况下，外国对手可能会同时关闭或控制他们在美国营运的所有车辆，从而导致撞车阻塞道路。白宫的提出议案要求从2027车型年开始实施软件禁令，而硬件禁令将在2030年车型年或2029年1月生效。官员表示，逐步淘汰中国和俄罗斯的软件相对简单，因为数量不多，但硬件将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同一次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有充分证据表明北京在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中预先部署了恶意软件。官员表示，商务部正在评估其他可能希望采取类似行动的行业，例如无人机或云基础设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